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要透过圣经创世纪24章的经文，跟你思想一个题目：耶和华赐福亚伯拉罕。耶和华赐福亚伯拉罕。首先，我读两节经文：创世纪24章的58节，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另外，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章9节，可见那有信心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开始的时候，我先问一个幽默但是很严肃的问题。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假若有一天你离开世界，当然我们都会离开世界，可是呢，到了天堂的门口，而要进天堂的时候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信耶稣可以进天堂，信耶稣可以进天堂。那我说这是假若啊，这是一个想象的故事。守门的天使呢，他就问你一句：你信耶稣吗？那么信主的或者基督徒的听众朋友一定说我信耶稣，但是他要考你的问题是：信耶稣是什么意思？这个你怎么回答？你也可以试试看啊，另外找时间问你的基督徒朋友：信耶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今年6月有一个礼拜天，我的小儿子，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大福，周大福，他传来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他们礼拜天儿童主日学的一个活动，他们几个家长抱着小孩子，主日学老师呢就讲福音给他们听。老师使用一个这个每个小朋友给一个心呢、这个心呢是用白色的纸，但是里面画的很乱七八糟啊，污秽肮脏的，那么就发给他们，就开始讲解我们是罪人跟赦罪的福音。最后呢，老师就鼓励小朋友把自己这个乱七八糟肮脏的心呢交给耶稣基督。老师就预备了一个大的十字架摆在地上，那么每一个小朋友愿意的呢都可以把这个心呢，罪人的心啊，放在十字架上，然后老师就跟他们一块呢用钉书的机把心钉在十字架上。那我的孙女呢就很热情的反应，她照做了，她愿意把自己的心呢，老师给她的那个不好的心呢送到十字架上。之后呢，老师又对愿意交出心的小朋友呢，每个人就发了一颗新的心给他们带回家。我的小这个孙女啊，就是大福的女儿，她非常开心。当时我看了这个短视频以后，觉得只是可爱，没有啊太大的，没有太大的感动，但是可爱感恩了。可是我第二天再一次的打开手机去看的时候呢，哎，我发现呢，坐在我孙女背后的一个小男孩，是一个保姆陪着他。那个小孩的年纪比他大一点，主日学老师说：“你愿意把心也交到十字架这边吗？”那个小孩很干脆地说了一句 “No”， 英语 “No”， 我不愿意。所以他要保留自己那个老师本来发给他的一个有罪的、乱七八糟的那个心。那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一个没有满3岁的小姑娘肯将自己那个不好的心交给主日学老师前面的十字架，交给耶稣基督，其实是圣灵的感动。 过了两天，我跟周师母去这个媳妇家看小孙女，她也跟我们说，我信耶稣了，我信耶稣了。当然我们为她祷告，希望她这个信心呢持续成长。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弟兄姊妹，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最简单最明确又根据圣经的回答呢，是接受耶稣。对于我们今天学习圣经的弟兄姊妹来讲，就是接受神的话语，接受神的应许。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接受是需要信心的。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的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伟人，而新约圣经说他是信心之父，这是罗马书第四章清楚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留意一下，创世纪里啊最长的一章，你知道创世纪有五十章经文呢，最长的一章是哪一章，你有留意吗？最长的那一章呢，一章里面有六十七节经文，那是第二十四章。那第二个问题，关于亚伯拉罕他的生平，在创世纪记载的时候到哪里结束呢？也就是亚伯拉罕寿终离世的那一章是哪一章呢？就在二十四章的后面，二十五章第七节。那二十四章那么长，比一般的经文呢长了一倍多，一般一章呢三十几节经文，二十几节经文，但是二十四章呢有六十七节经文，是讲一件事情，一个主题。这一章就是亚伯拉罕他打发最资深的老仆人回他的老家米索波达米，为儿子以撒找媳妇娶妻。这个内容是我们今天呢传统家庭的父母，包括我们基督徒都很关心的，常常在过年的时候关心自己的儿子女儿三十多岁了有没有对象，找对象。这个找对象的问题，就是创世纪亚伯拉罕要面对的人生大事。所以二十四章很详细的用了六十多节经文讲这件事情之后，再有几节交代亚伯拉罕的晚年，到了二十五章第八节，就说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所以二十四章是亚伯拉罕生平的高峰，我们可以这样说，至少它是最长的一节经文。如果他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找媳妇娶妻成功的话，他的人生便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事实上，创世纪的作者就是这样把亚伯拉罕离开世界这个记载放在二十四章的后面。另外一个意义，这一章经文呢非常奇妙，整章详细的描写这个老仆人他娶媳妇替主人找媳妇的过程，也写下利百加的回应。因为这整件事情的细节很奇妙，所以作者花了很长的笔墨。第三个意义，就是这一章的主题在一开始就表达了。我们读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它常常在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它要讲的事情的重点，后面呢就一步一步给我们解释。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创世纪二十四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耶和华赐福亚伯拉罕。怎样赐福呢？赐什么福呢？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上帝都赐福给亚伯拉罕是怎样一回事呢？ 24章第二节，就一步一步告诉我们，一直到最后一节67节。所以这一章是蒙福亚伯拉罕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据，也是作者书写这一章的目标目的。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比父亲年老了，母亲离开世界了？23章就是交代，前一章啊，交代以撒的母亲离开世界了。亚伯拉罕要给独生的儿子找媳妇娶媳妇，而找成功那个过程，作者就想我们每一个读者知道。我们以下的时间就来详细的看亚伯拉罕怎么样蒙福。首先是以他的一生来证明他有福气，用一生来证明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经文我就不读了，亚伯拉罕的生平是从12章的第一节开始，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成为大国。亚伯拉罕蒙应许要在他的后代里面使每一个人得福气，是从12章开始。但是真正有亚伯兰这三个字名字的出现呢，是在第11章。他的生平是从12章开始记载。我们说他的一生来证明，我现在就很快的将12章一直到24章关于亚伯拉罕的传记一生蒙福的重点给你提一下，都是在神应许与他立约，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一条线上。所以你留意蒙福，留意应许，留意后裔，就是后代，后代。而亚伯拉罕在生平当中重要的这个关键点呢，圣经作者都告诉我们他是几岁。他75岁的时候离开家乡，他100岁的时候得儿子，他175岁的时候离开世界。这些年岁的这个经文呢，都有关键的意义。12章，他蒙召，神应许他成为大国，他就遵行了。然后13章呢，就发生事情了，就是他的这个侄子罗德跟他分家，分离以后呢，神再次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13章16节，后裔再次被提起。14章，亚伯拉罕救罗德，但之后呢，圣经贴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15章呢，神在异象中再次的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并且立约赐给他地。所以你看，关于亚伯拉罕生平的故事的插图呢，常常是一个人在满天都是星星的天空底下站立着，这是神给他看到他的后代会像天上的星星数不尽的那样多。17章同样的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的什么极其繁多呢？后裔极其繁多。17章的第二节。18章的时候，他99岁，神应许他下一年明年要生一个儿子。他虽然老了，但是他却相信了。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罗马书保罗在第4章给我们解释亚伯拉罕信心成为信心之父的重要的根据。然后在20章，亚伯拉罕仍然软弱，跟我们一样，他在君王拉基尔王面前说谎，说他的妻子是妹妹，但是上帝却保护亚伯拉罕，护着亚伯拉罕，使他的妻子从基拉尔王那边平安的回来。为什么呢？重点仍然是神保护他，是神要遵守诺言，使亚伯拉罕的妻子有后裔，使亚伯拉罕有后代。 所以就在下一章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圣经说耶和华照着他所眷顾的这个眷顾撒拉，耶和华实现了他对撒拉的应许。所以二十一章讲的是什么事情呢？以撒出生了，这是一件大事。只是我们读圣经的人呢，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有儿子，有以撒，是在一百岁得的，所以我们不惊奇，不觉得奇妙。但是对当事人，对亚伯拉罕来讲，这是一个奇妙的大事。而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亚伯拉罕所相信的神是史无变有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二十二章，亚伯拉罕仍然有信心，他将以撒献上，神却另外预备了一只羔羊，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然后来到创世纪二十三章，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离开世界。二十五章是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一百七十五岁。可是就在撒拉离开世界跟亚伯拉罕离开世界中间的这一章，二十四章那么长，讲的是亚伯拉罕给儿子应许的独生子以撒娶妻，只有娶妻成功，才会有后代的延续，他的后裔才能够像天上的星星、海边的尘沙那样多。所以圣经是用创世纪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来证明一件事情，神赐福亚伯拉罕，使他的后裔会增多如天上的星星。第二，神赐福亚伯拉罕，关键点，他以信心来接受。亚伯拉罕的一生是信心接受神应许的一生，并不是讲他的道德里面没有瑕疵。前面也讲了，他曾经害怕，曾经讲谎言，但是神仍然有恩典保守他。我们说了，亚伯兰这个他的名字出现在创世纪十一章啊，稍微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啊，创世纪十一章有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都不陌生，是什么呢？那就是巴别塔事件。但是十一章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提到闪的后代和他拉的后代。在这里我插开，我提一件事情，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本身有一个重要的架构，就是谁谁的后代记在下面，有十一次之多，包括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什么什么的来历如下。因此创世纪一开始讲到天地的来历，或者神创造世界的来历，那也是什么什么的后代如下，有十一次这样的经文。而在第十一章的后半段呢，讲到闪的后代和他拉的后代，而他拉的后代第一个名字提到的就是亚伯兰。可是我们要问，亚伯兰他在历史舞台出现的时候，十二章的第一节是神呼召他，应许他，他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要成为蒙福的国。在这十二章的整个背景，或者是经文累积到十二章给我们看到的那一个上下文是什么？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背景，刚才说了，是建造巴别塔与变乱口音之后。那么巴别塔事件与亚伯拉罕之后的出现有什么关系，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在这里我引用一个圣经作者他的观察，莱特博士说，将创世纪三章到十一章做一个总结的话，你会看到人类代代相传，不断增加所犯罪行的种类，以下有九样：嫉妒、愤怒、谋杀、仇恨、暴力、贪婪、醉酒、淫乱、傲慢。 十一章的巴别塔事件就是傲慢的极致。其实这九种的罪行在今天的国内新闻也好，国际新闻也好，常常会看得到。因此当我们读创世纪读到十九章以后，亚伯拉罕蒙召神跟他立约，赐福给他，也赐福给他的后裔的时候，咱们就知道整个的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转弯。后来在新约圣经作者怎么说呢？因着信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而亚伯拉罕晚年的评价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读过的，亚伯拉罕年纪老迈，耶和华在一切事上都赐福给他。或者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这里所说的福，就是透过信心接受主耶稣的福气，透过信心成为神儿女的福气。所以信心或者有信心的人所指的就是我们。新约加拉太书三章九节讲得很清楚，可见那有信心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用信心接受了上帝给他的一切的话语。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讲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好像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仰望神的应许。这是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神赐福亚伯拉罕，他以信心来接受。最后第三方面，神赐福亚伯拉罕，他以信心完成神的应许。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所讲的就是创世纪二十四章娶媳妇的整个过程。我建议弟兄姊妹你回去慢慢的看，因为它是一个叙事性的故事，是看了以后很有趣味，值得你反复默想的。在这里我指出两点，第一，神透过仆人的敬虔来证明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但亚伯拉罕有信心，连他打发的这个年老的，我们说资深的管家，这个仆人也是敬虔有信心的。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第一，亚伯拉罕能够把娶媳妇独生儿子以撒的媳妇找媳妇这件事的交托给他。你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当亚伯拉罕的仆人到了米索波达米，到了拿赫的城，圣经说天将晚的时候，很多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祷告，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说请喝，就是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到十四节，老仆人是一个敬虔祷告凭信心交托的。圣经奇妙到十五节说，他的祷告还没有完，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了。下面的细节你读经文就知道，正如他所讲的，所以他非常感恩。读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你看他感恩的举动，二十六节怎么说呢？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和合本修订版说他就伏伏在地。 因为他所遇到的这个女子呢，是他的亲戚。另外一次，到后面，当利百加回到家里面，把他的哥哥拉班带过来，看到他们的亲戚亚伯拉罕蒙福的这个族长，他的仆人要来这个娶妻，或者我们说的说媳妇提媒的时候呢，他再一次向神心生感动，因为对方的反应，对方的态度是正面的，是愿意的。经文在52节，那51节说，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这是对方的反应，然后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到这里，亚伯拉罕的仆人怎么样反应呢？这个反应都是我们要操练的，觉得简单，但是在生活现实里面呢，却不一定是常常这样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你能够想象，3000多年前，中东的一个老仆人，真的趴在地上向神献上感恩。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另外他是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要以为利百加愿意嫁过去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一开始我也读了这节经文的，就是58节，他们问利百加，你愿不愿意跟着去？利百加说，我去，很干脆的两个字，他愿意去，立刻去。不要以为古代的女人比较愚笨啊，盲婚啊，是农村人呢、啊、不是的。因为一开始亚伯拉罕把这一个使命交给他仆人的时候，仆人只问了一个问题，说倘若那个女子不肯跟我来这地方，我要怎么做？第5节，我要把你的儿子带回去吗？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把我儿子带到我离开的地方。所以在后面很详细的记述里面，一直到49节，仆人重新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把重要的都讲了，就没有提到以撒是不是要从迦南地回到米索波达米来娶妻。所以我说这个仆人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段经文很长，但是证明了一件事情，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赐福给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有一句话，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心不是我们得到神福气的条件，神赐福给我们是没有条件的，他爱我们每个人，然而我们享受他的福气是必须有信心的。耶和华赐福给亚伯拉罕，也愿我们的神赐福给每一位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神无愧的。